计划不成功，他们要去看时间里的外界条件怎么变，对吧？情况好，然后得到要好结果，条件好就嗨，就很棒，觉得条件不好就变得不好，是这样的。好的时候追求夸耀，说夸大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过雅各书的话，你会知道雅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通常是比较贫穷的，而贫穷的人，在社会底层的人，往往会受到这样的人的那种压迫感，他很害怕，很高兴。你看你的事儿，你怎么样都做不成，我做打怎么样都成，为什么我行你不行？压力很大，这种人，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是物质之上的追求，他们往往是物质上富足的。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金钱就是一切，他们贪财。我们过一会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可能获取财富的方式也有问题，然后呢，他们可能存在一些道德的问题，但是他们不管，他们只在意自己有钱，有钱我就心安，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也是给幸福带来压力和压迫的原因之一，这是第二个。第三种人，包括弟兄姐妹们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圣经是三段的，每一段，嗨，你们这些人，哎，你们这些人，然后弟兄姐妹，是这样一种结构，这段圣经，是吧？他先说了前面两种人，当他说完了带领弟兄姐妹们无穷压力的这群自大的人，或者这群贪财的这些人，他转向教会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忍耐。知道状态，这句话是理解是整个一段圣经的钥匙，因为它告诉我们，你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你的所思所想，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将来，不是现在。这是这段圣经。主再来，现在事情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呢？我们说，主再来是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好。我相信，主世界的罪孽会在那个时候完全的除尽，万物都成全了神的旨意，不再有罪恶、疾病、死亡等等这些事，我们都会见到主的荣光。所以，我们即便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忍耐，这个忍耐也是暂时的。即便前面的两组人给你很多的压力，他们夸大，他们压迫，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等等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有确定的未来。而如今我们所经历的，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试炼，让我们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被造就，可以来有主荣耀的那种样式。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那么一点点吧，可以有一些在荣耀的那种样式。这样我们的忍耐就不再是难熬的了，反倒是苦难中显出了甘甜。这就是这段圣经整个的这种意思。所以自大的人，你不要。我们好好来看这段圣经，好吗？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圣经是给第一种人自大的人说的，他是这样说的：“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如今你们竟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雅各书已经告诉我们，雅各书在前面的时候告诉我们，智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是谦卑。我们要学习接受神的恩典，学习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悔改悔罪的其中的一部分，好吧？我们最不仅是我们的过犯过错，还包括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太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这一切的反面就是我今天这个雅各所提到的大谦卑的反面是最大的。一个人说明天我要干啥，干了啥之后我就会得到什么好处，当这样做的时候，他首先觉得自己知道了一切，其实他不见得知道。我在大学刚毕业的那年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家里给我不多，给我2万块钱。拿2万块钱之后，我想干嘛呢？我去做了一阵子股票。我在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说这个事情。我爸爸说，我研究了一阵，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好吧？你们中间可能有人有这个恩赐。我研究了一阵，我觉
去留给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功课，是吧？在那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赔呢？
后来我赚了点钱，
赚了几年之后，后来不好的时候突然间就全赔了，几乎赔了很多。那我心想，我就不做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需要明白，明天你去做买卖，一定会赚钱的。一年之后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发现我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想。当我明白这种不大的时候，这是我们失败的源头，对吧？我不明白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像一片迷雾一样，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去追求上，去走某一条道路，去付出什么，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的知道结果，对吧？你明白了，所以你不如把这个说，这个一切交给神，神啊，若是这是你做的，愿意使你成就。在很多的事上，我们都带着这样谦卑的心来面对。生命如同什么？如同是一片迷雾，出现了一会儿不见，非常非常的短暂。而这件事情，不论你自己的一生，你的成就有多大，你都会在临死的那天发现，生命就是一片迷雾。我的成就对我而言，你不见得有那么大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放手，让这一切把究竟交给神。在日本历史上有一个人，我有一段阶段非常喜欢研究日本历史，对吧？我们可能有的人知道，稍微了解点历史，丰臣秀吉知道吧？丰臣秀吉是一个农民，最后成为日本的统治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有点像中国的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要饭的，最后变成皇帝，对吧？两个极端。丰臣秀吉死的时候，他们很风雅的要写一首诗临死前，他写了一首诗，他是这样写的：人生譬如朝露短暂，终究难留，几番波折方知人生似梦一场。有那么大本事的人说这话，他觉得什么都短暂。不论你是谁，有多么宏大的功业，你不要为这个假象所欺骗，你的生命不是永恒的。死亡对人生其实是一个审判，你可能原来觉得自己非常好，非常成功，而到了这一天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盲目。所以何西阿用同样的比喻来比喻生命，他说：“我们譬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长生的糠皮被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云闯来。”这是罪人的一生的结局，没有留下什么。神给予，神收取，神收取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你还能得到什么？所以这样的话，既然生命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人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识，不是说站在那里说我有多大的本事，我可以凭借的本事得到什么，有什么样的地位，而是一个更大的事实。我们应该谦卑下来说，我们的生命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它不属于我们，它属于神。所以我们不要得到，我们反倒要感恩，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你所拥有的每一口气息感恩。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你就可以说，我跟圣经上说一句吧，所以你应该怎么说呢？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可以做成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为此而感恩。这是应该的。自大的人不谦卑，他们会继续的夸大，用自大于自己的计划能力，我的本事，我有多大的，多么聪明等等，继而他们在态度上也自大。他们不仅仅内心觉得自己一定会成，他们在言语上说，言语上也表现出来，他们也张狂夸口，而且他不仅仅是自大夸口，还表明了他内心深处更深的态度，他们不信神，只信自己的能力。这是什么？这是罪。而我的圣经就是一句话，凡这样的夸口的都是恶的。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恶，对吧？但是这是恶，这是我们生命里面一种骄傲的一种状态。他不仅在口舌上不大，接下来就在行动上。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他随后就是什么？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知道啥是对的，但是不去做，这是他们的罪。罪人的生命，他们骄傲，他们跌倒，他们远离并且离弃神。他们看起来知道，嘴里面都是夸口，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正面的处理。所以雅各就说：“哎，你们这些人，你们知道。” 知道什么，不如换个角度重新的思考一下生命。你们这样是到那个日子是没有指望的。所以雅各先生，雅各先生对于第二群人说话，这群人是有钱人，对吧？或者我应该用更贴切的词，就是把金钱当作一生是目标的。我们的英文翻译很好，我们中文感觉上就是你有没有钱，你有钱你就倒霉了，对吧？英文的翻译更好，英文的NIV 版本的翻译是 material 一个，是什么？物质为中心的人。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另外一个词，是吗？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对，好吧？我们真是这样说，唯物主义，我们的深有感触的一个词，唯物主义是大陆的官方信仰，而这种信仰的本质就是不存在任何属灵的东西，一切的基础都是物质，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物欲横流，对吧？那是信仰，那是他们的信仰。你别看他们是拜佛啥的，他们本质上是物质至上主义的，对吧？这就牵扯到那个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我们的物质，物质的丰富，对吧？对我们而言，我们拥有的金钱和物质是啥？还是神的恩赐，他给。这是一个关键点。古代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律法里面就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常觉得钱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神的恩赐。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认识的？以色列人有一件事，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土地永远属于某一个家，即便因为某种原因他破产了，他卖给你这块土地，你也只是拥有他暂时的拥有权，不是永远的。而当这个家族一旦他们复兴起来，又重新有了钱，他们重新要赎回的时候，你没有理由拒绝。这是以色列人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律法里面的这些规条标明了他们的一种世界观，他们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过客，我们不是永远，我们不是真的拥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拥有，这是神的恩赐。这是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里告诉我们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还会让土地安息，每耕种六年之后休耕一年，六年里面积攒下足够的食物等等，第七年吃这些食物，然后啥都不做，不做生产性的这种工作。然后呢，这个日子让他们这一年的时间让他们不被物质的需要所辖制，告诉自己我这一生我应该坐在这儿感谢神的恩典，你看我啥都没有干，但是我有吃的，我不需要奔波忙碌去围绕这个物质而组织自己一时天每一天的那种生活。而他们的奉献也很有意思，他们的奉献，你以为他们仅仅是奉献土地里面是出产十分之一吗？不是，除了十分之一以外还重要的一件事情，必须是头份，最好对吧？不是说我收完粮食后分成十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哎，拿这个月钱，不是，一收下来之后先收下一份，管它够不够，你没办法计算，对吧？你说这款差不多十分之一，但是有件事，这是刚刚收下来，我先不吃，我先献给神。这是他们对于物质所拥有的态度。我们不过是过客，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物质的本身并不是有害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对物质的贪恋绝对是有害。但是很多时候人不这样想，对吧？以色列民族虽然有这样的律法，他们也不这样做，做不到很多的时候，对吧？对很多人而言，财富就是一切，财富带给你安全感，更多的财富就带给你一种感觉，我比他们强，对吧？那种感觉是很棒的，但是他是靠不住的。雅各就这样的人说，哎，你们这些人其实也是叹气，哎，你们这些人呢，没有表现，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该是毫无哭泣逃跑，因为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那个锈就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如果你的钱财在亏损的时候就如同长了锈一样，而那个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钱财在亏损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如同火烧的，对吧？这东西是来了又会走，你靠不住。而且一个人要死了，一切都
甲烷蛋白，
可能是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些非物质的东西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你最重要的。至于贪婪的人不仅仅如此，他们还会导致一些具体的罪行，因为他们贪婪。所以呢，当工人给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亏欠他们的工资。我们这个地方说到，对不对？因为什么？他贪婪。我觉得他赚的挺多的呀，对吧？我觉得他干这个活赚的挺多的，我这个工作才是真正应该赚钱，因为我动脑子呀，我赚钱。他自然而然的就用这样的态度来区别出自己和别人。他不知道是他的贪心在作怪，而且那样人的呼叫的冤声已经到了万军之主神的耳中。他们在世上好美服务，享美服务，好娱乐，而当宰杀的时候，末日的罪竟然交给了他们的心。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切，他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们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刚才提到了几项具体的罪行，拖欠工人的工钱，自己拥有的越多越过瘾，别人拥有的越多心里越难受，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富人比穷人都吝啬，对吧？他不仅仅如此，还浪费，享福好宴乐，看我享福这也是应该的，对吧？然后呢，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就教养自己的心，让自己放纵。他们不仅仅如此，还杀害。哦，我们听到这个词，我会觉得有点害怕。哎呦我天，怎么还杀害呢？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不仅仅是你们，还包括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份于这个世界的杀害。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想第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仅仅是指加拿大最有钱的10%、5%的这些人。No， 有一件事情，我们加拿大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比按照全世界的标准来说，我们都是有钱人。是吧？我这个贫穷的牧师也是有钱人，对，牧师是吧？然后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我是个贫穷的牧师，但是我可以每两年换一只手机，因为 contract 都到期了，对吧？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这样。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手机里面那个手机里面电池里面用的那些化学元素，是从非洲那个打仗的地方。扎伊尔还有乌干达是在附近，打得很惨。那个地方的人就是整个村落就被抓去当奴隶，去开采这个矿产。实际上我们都有份于这个杀戮，所以这个不要太吓人，不是太吓人，我们都有份。但你不能不用手机 ，right？ 你知道？所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谦卑，我们有时候不能觉得自己太好，我们都有份于这个。你会有的，你会发现今天就去买咖啡，咖啡上楼上写的 Fair Trade Coffee， 就是公平贸易。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咖啡都是不公平贸易。我们喝的咖啡里面绝大多数的费用，可能90%几，有可能95%以上，绝对是95%以上，都是咖啡公司吧上面赚，西方的公司赚。真正咖啡的能力能够达到非常非常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财富观念呢？我们一直相信基督徒应该首先的，我一直相信一件事，基督徒应该首先的考虑不是怎么攒钱，而是怎么花钱，好吧？这种观念是，你有财富，你要考虑怎么样用，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的助力，是吧？既然你有了钱，你也拥有更多的责任，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那个。我们教会，我在这儿可以说说我们教会。教会今年的奉献不错，今年的奉献不错。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盈余，但是我们上一次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马上说，我们该把钱用来干嘛？第一个就是应该考虑在合适的时候，用在合适的地方，用在施工，不论是神国度施工的发展，还是周围有贫穷的帮助。所以雅各对于有钱人说，不要依靠你的物质，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神来审判，而神的审判的时候，这财富是会被判断的。我们的财富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根本没有，就是这样。然后雅各讲完了这两句，哎，你们这群自大的人，哎，你们这群那个贪财的人，弟兄姐妹们，开始对于三群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说， 我们是生活在末世的，末世这个词意味着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期。末世你知道不是一切的结局，这个词都翻译的不好，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时代将会过去，我们生活在它的后边。你虽然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但是它已经近了，而你们要忍耐。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一开始稍微有点触动，我说要忍耐，忍耐这个词有一点点荒谬，不要往下去。你体会一个是怎么样，好吧？然后我把这个话给穿起来，在贫穷中，雅各教会的弟兄都很穷，对吧？很明显，这群很穷的基督徒，他们看到那群人，自大的人，趾高气扬，说着话有压迫感，你这个怎么，你是不行，你们这群人是没前途的，就我这样聪明的人才可以，怎么样，看不起你，用自己的话来教训你，嘲笑你的贫穷，炫耀自己，靠压迫穷人得的财。你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听到这样话的人，面对这样压迫的人，你会怎么感觉？内心里面有过来，你说我要是像他那么成功就好吧。我要是像他那么有钱就好吧，我也可以那么好玩，对吧？温哥华，我们尤其是温哥华，温哥华好多有钱人，对吧？房价涨了，然后我们可能有的，我还有个爸爸，有个弟兄姐妹可能买房子都会很困难，这个时候，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是莫大的一种压力。我上网的时候去看那个可能网上的发帖子讨论，因为经常有人帖子，我有时候上网去看看这种讨论，我就觉得我看大家伙怎么想的，我就发现一旦提到房价贵的时候，讨论通常分为两派，哪两派？买不上的说有钱人不好，买得上的就反而去嘲笑那些买不上房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so sad， 对吧？太悲哀。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里面有那么多的声音，让我们怀着怒气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我们内心里面失去了平安。所以我刚才说忍耐听起来挺荒谬，一点不荒谬的，我是基督徒，对吧？这是主的命运，但是真的忍耐，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我们看了雅各的教导，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你若是把眼光紧紧的放在现在上，你会有麻烦；但是若是你把眼光放在将要来的主的身上，我们就不会有困扰。一个农夫，他知道他的眼光放在收获的那一天，他如今看望是什么？每一天的一个迹象，下雨了，感谢风调雨顺啊，那个发出来了，对不对？这几天雨有点多，那么再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植物长得很快，等等。他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享受并且感恩于生活中每一天的具体的恩典，他的眼光是朝向未来的那个幕后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内心要笃定如意，坚信，然后呢，在坚信的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学习感恩，这是我们在忍耐中的一个功课。这是第一个层面。忍耐的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我们还要关注我们内心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切的效果，一生的果效是发育我们的心的，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关注。接下去雅各说一句话：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眼前，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主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为持有福的。你们听见过就是合作本圣经翻译成乔布，对吧？这个是你们是用新合作本翻译的是约伯，这就是约伯。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刚才说过，基督徒可能深陷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对吧？压力中的人会有格外多的问题。我跟你说，压力中的人出现的问题的概率会更高。平时你脾气好，但是你压力大了，你就脾气不好。然后这是对我们的圣试炼，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就看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我们活出一种怎样的这种生命的态度。很明显，在圣雅各的教会里面，很有可能压力大家伙彼此的埋怨、彼此的指责、很多的抱怨， 是吧？
我们基督徒也是，
如果你的婚姻、事业啊、经济，尤其你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你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你啥都没有，举目无亲，对吧？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家庭冲突、经济上的压力，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切会让一个人什么失去耐心。一个人有问题，他们彼此传染，好吧？你上网看那个帖子是，一个人抱怨，下一大堆人抱怨，然后再一大堆骂他们，对吧？这就是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世界。然后你找一个教会，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什么？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大家坐在一块怎么办？但是不健康的教会有什么？找少数的毛病，都是谁的谁的谁的错。健康的不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企业也这样，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国家也这样，好吧？这是我们的事情。你的道德感会格外的让你陷入罪恶。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你的道德感会让你陷入罪恶吗？道德感会让你陷入罪恶，因为什么？你带着血气，用怒气面对这一切。当你带着怒气的时候，你也是容易犯罪的，不论你的动机看起来多么道德。我们知道，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而且罪的世界里面是充满试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真理，就是主会再来。我们切切的盼望那个日子，你的生命是为那个日子预备的，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有的罪孽和那种惹你怒气的东西而挑动。你要切切的盼望和后悔的日子。这样的话，你如果再看忍耐的话，忍耐就包含了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忍耐不是向这世界的妥协，对吧？不是妥协，忍耐。第二个要素就是，你在这过程中，虽然你不妥协，但是你也不凭着血气和他们战斗。你越是战斗，会越出问题。我说一个事情，你们可能不见得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同我的观点。我当我们看到那个。最近那个美国也出现一个事情，就是说总统签了一个啥命令，说觉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可以进女厕所，觉得自己是男人的女人可以进女厕所。对吧？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问题，对吧？我们不喜欢讲这个，当然不喜欢。但是你如果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他的这种逻辑，当然他的逻辑有很多很多漏洞，但是至少他觉得合理的那个方法是啥？他觉得那个人啊，他一生下来他有些问题，他觉得自己是女人的这样一个男人，他一生都有痛苦，我们想怎么样去安慰他、解决他的，这是不是他的逻辑？虽然我不认同，我们谁没痛苦，对吧？都。但是这是他的一种逻辑，至少站在这种逻辑的历史上，哎，是不是应该稍微的可怜他们一下？于是他就签了这样，开始定这样的法，这是自由主义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加拿大走得可能更远，对吧？我们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当然，我相信这个问题是绝对应该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反对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把事情想清楚。讲道理，而不是带着血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样的事，包括同性恋的婚姻等等这方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基督徒社区的反对的声音，我认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婚姻观等等，我完全的认同。但是有一件事，我也发现，我们基督徒的反对其实也是带着很多的怒气和血气。其实我们真的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有罪的世界就是这样。他们会很多事情会走得很远，但是在其中有一件事，我们不妥协，但是我们在战斗，如果要跟他们辩论或者怎么样，不要带着血气，这很重要，因为血气和怒气会把我们陷入罪。当我们这样理解我们的忍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十个童女拿着金灯台等候着那个新郎到来的那个女孩子一样。婚礼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什么？等候新郎，别的都放在第一，别的都是可以忍耐的，对不对？别的是可以忍耐。然后你婚礼的时候有好吃的，然后你想，哎，我是不是再去拿点吃的？再去干嘛？有好多好多的事儿。然后这些事儿来说呢，都放在一边， 但是黑六的枪手就是信条，十个不同的信条，十个不同的派别。下去工作老婆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解释，至少有一点是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等这个新郎到来，对吧？管他们发生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位将来呢必有到来。我管他们有自大的人骄傲，我管他们那个以金钱为中心的人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压力，他们欺负我，他们冒犯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件主要看，我要竭力维持，在我盼望他再来的日子到来之前，我要竭力维持我自己的信仰和我自己的价值观，我的道德，我的行为，我的盼望，我都竭力的维持。我重要的不是受到他们的干扰，而是在告诉自己我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做这件事。然后主再来的时候，我的灯里面有没有那个油，有没有那个灯油，有没有办法点亮十字光亮照亮他来的那个道路。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我的生命是不是他喜悦的，我是不是在他来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活出一些他将有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的那种样式。这是主再来。我们圣经里面提到的约伯，对吧？约伯的生命，他虽然经历那么大的苦难，但是他的生命是被塑造的。你甚至可以说是这样的事情，苦难是神给约伯更大恩典的一个管道。他那个恩典啊，他的那种认知是若不经过那样的苦难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谁在掌权？不是魔鬼，不是邪恶者，而是神。所以你不要放弃盼望，你不要以为所有的权柄都在骄傲的人手中，都在孤独的人中，都在魔鬼的手中，不是这样，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都在那位将要来到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的心，不把自己陷入最终，我们要忍耐，然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并非我家，神的应许必要成就。让我们一起祷告。